在这个夏天的礼拜，我看天气那么好，所以刚才来到呢，传道已经跟我讲了，他说最近呢大瀑布这边人头人往啊，很多人呢、啊。我说是吗？我以为有很多人还是觉得那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可是可能憋得太久了啊，这几年在这里啊，在这个疫情里边，所以很多人呢都想出来散一散。其实呢，这个 Niagara Fall 这个大瀑布这个地方是一个聚人的地方，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因为这是个旅游的重点啊。那要是在我们当中有那么多人的啊，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周围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一个地点，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一个的机会。今天当我们来到啊神的这个圣殿里边，我们来听这个道的时候，愿意主亲自的跟我们讲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主，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就是来朝见你的。主啊，我们刚才唱歌欢乐的来赞美你，来跟你讲谢谢你来拯救我们，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主啊，今天我们要来听这个你跟我们讲的这篇道，是要怎么样的为你来做见证。主，愿意你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讲话，让我们的心里边那个火再一次被点起来。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啊美好的这个机会你给我们的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天气下，主啊，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度过每一天，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你，恭敬的把我们自己每个人交在你的面前，请圣灵跟我们每个人讲话。谢谢，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天呢，我们看的这段的经文呢，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要是你信主有一段的时间呢，啊，你看过这个《使徒行传》的里边呢，你也发觉呢，这个第九章呢是讲一个人他怎么样的来信耶稣的。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呢，我们所要注重的今天呢，就是要思想，其实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它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一个的啊这个角色的，因为这个信主的这个人，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啊保罗，以前叫做扫罗的这个人，他就是因为信了耶稣，让基督教的这个教呢，这个的他这个教义还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呢，被传出去中东的这个地方，他把这个福音带出去中东的这个地方。还有呢，他不单是在他的人生的里边，他这样的就是不停的奔波来为主来啊做见证来做工，他更在他的一生里面写了很多信，这些的信都收集在新约圣经里边，也是新约圣经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解释给我们听，就是说到底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可以看到他是神的儿子，还有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边，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那在这个保罗的信主的这个经历，刚才我们大家已经一块念过了啊，念过这一段了。可是呢，在这个经历，信主的经历呢，在《使徒行传》其实出现过三次的。这三次呢，除了在第九章，今天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呢，还在第二十二章，还在第二十六章那里再重复的再讲了一次。二十二章的时候呢，就是保罗呢在传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之前，他是向那些的犹太人在讲到他自己信主的这个经历。那二十六章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抓了，就送去这个凯撒利亚的那个地方，因为他说他要啊这个怎么讲，上诉给凯撒，因为他觉得啊他不应该被抓，他都没有什么罪啊，为什么会给人抓了呢？就是在二十六章的时候呢，他就向当地的其中一个的领袖，就是罗马的这个管理的其中一个人叫阿基珀王那里， 重新再讲了一次他是怎么样信主的。就说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看到呢，我们基督徒来跟人分享我们信主的经历其实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看到神的作为啊。啊，今天呢，除了保罗呢，我希望呢把大家呢也带去注意另外一个人，就叫阿拿尼亚。这个呢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你知道什么的布道家，或者是阿拿尼亚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的基督徒，可是阿拿尼亚在他一生呢，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给他，他做了这个使命，就让神的福音可以更加的广传。好，那变了呢，今天呢让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怎么样的看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人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啊一个人啊，就是啊我们是一种什么的类型的人。那从这里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在圣经里边，从旧约一直去到新约呢，它展示到，圣经都展示到神是一个很主动的神。从创世以啊开始，就创世纪开始，神都是主导一切的，所以呢他是主动的来找人的。还有呢，在圣经里边，当我们看这些篇章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其实呢每一个寻找神的人，或者神让他可以找到的这些人，他都可以，他也可能，他可以经历遇见神的这些的经历的。那往往呢在我们遇见神的这些的时刻，这些的 moment 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点来的。当我们遇见神的这些的经历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它带给我们的生命加上很多的色彩，而且呢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有方向，我们的信仰就不是一个知道那么简单了，我们的信仰就活起来了，它是很真实的在那里跟我们显现出来。所以当我们啊，先看一看呢，在这一篇里面讲到保罗生命他是怎么样的被扭转过来呢，就因为保罗亲眼亲身的经历了他遇见神。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就有180度的改变。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啊，在这个第一点呢，我们看到呢保罗呢他是在他的生命里边呢，他的扭转呢就是他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他遇见神。我想请后边弟兄帮我就是换一换这些啊这些的 slide 啊，让我比较容易操作，谢谢。那我会告诉你几时换的。那刚才我们讲到呢，我们念的这第九章里边呢，我们已经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来遇见神的。其实保罗呢当时叫做扫罗啊，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正在人生得意之时。那在22章那里呢，他重复讲他的信仰的时候呢，他就把更多的细节放进去。所以要是我们想研究保罗的生平呢，我们把第9章22章跟26章拼起来，我们就会看得比较完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保罗在22章那里重新的再讲了一次，介绍了他自己的背景是怎么样。他说，我原是这个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边，就长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他是在大树出生，可是他长大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的城市里边。他是在一个很出名的老师加玛列的门下，这个是个名校来的，他在那里受教育的。他说是按照我们祖宗，就是他们犹太人严谨的律法来受教的。他说他是热心侍奉神的人，像你们众人今天一样。其实保罗他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不只是在那里上学，他还是考了一个资格，在犹太人当中他是犹太人的圣经的老师，其中他有一个位置叫做法利赛人。那他也讲，他说我曾经逼迫过这些信奉耶稣的这些道的人，想把他们置于死地。 他说无论男女我都把他们锁着拿下监，这个呢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说不是我在偷偷的在那里做，而是明目张胆的在那里做，这些的宗教领袖其实全部都知道我在做这些的。他讲的，他说我又领了他们一些的这些的什么的令啊，拘报令什么，他说去到弟兄的去到这些的这些的信耶稣的弟兄的那里呢，就是去大马色那里去抓人，抓什么，就是抓这些基督徒。他说我要把那里的人把他锁着拿了带到耶路撒冷，让他可以受到这个审判的。可是他在这一段的里边，他呢讲的就是，可是他说正走的时候，他说呢约在晌午，就是在中午的时候，他说忽然从天上发出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那这个其他的我们在第九章已经把它就是看过了啊。在这个里边，其实我想大家注意的就是，当我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忽然一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保罗想讲的。其实呢，扫罗，就是他以前叫扫罗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正在人生得意之处，我刚才已经讲了，他根本就没想过他需要神。我们现在我们跟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发觉有些人他的生命是顺风顺水的，他现在样样都好，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信你这个耶稣啊？只有那些困难的人呢，这不知道怎么办的人呢，或者在痛苦里面的这些人，可能这些人就需要信耶稣，可是我现在不需要。保罗那个时候根本不觉得，也不想到他是需要神的拯救，他不会去找神的，他以为他所信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旧约的这个耶和华这个神呢才真的，这个耶稣完全是骗人的，完全是假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可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这些的教导里边，耶稣不符合他们对弥赛亚的这种的聘图，就说他们想弥赛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不相信。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神有他的时间，也有他的计划。我们以为我们平常在地上活的，我们喜欢怎么活就怎么活嘛，其实我们根本就忘了在上边还有一个每一天每个时候都在看着我们的这个的神。他要是要拣选我们的话，他要是要我们认识他的话，他都有这种的他有这种的能力来叫我们来认识他。我们其实行走在地上每一天，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环境里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看管下。所以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要知道其实神可能有他的意思，有他的计划，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参与，还有带领，还有让我们活出更好的一个的人生啊。那保罗呢，除了在意想不到遇见神呢，下一章呢就是在经历里边呢，就是对神对自己在这个遇见神的突然间这个经历里边呢，他有一个突破的认识。我们想一想，保罗已经介绍了他的这个的背景了，他是一个熟读旧约圣经的人，他以为他很认识神的，可是呢深想一下，他可能根本就不认识神的。哇，我们就会想怎么会这样。你看看，因为他遇见神的时候他怎么问，他说主啊你是谁。你想一想，一个深知圣经的，还有是一个圣经的老师，还是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一个人，他居然碰见神自己他不认得，他不认识神的。所以当他真的遇见神的时候呢，他居然还要问你到底是谁，他不会说哎呀主啊原来你就在这里，不是，他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谁。那当时呢扫罗呢，他的肉眼呢虽然好像好好的看到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其实他心里的眼睛是瞎的，他根本就不知道的。 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头脑上很多的知识在这里。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律法，这些啊多少条啊，哪一条讲什么，他可能很熟的，可是他跟这个给律法的神是没有关系的。那当时他心眼是瞎的，所以神要用他的话，神就要唤醒他，让他可以把心里的眼睛打开。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发觉一些事情发生了，神就让他的肉眼瞎了，让他肉眼瞎了，他看不见真的这个物质上的这些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心里的眼睛就在那个时候打开了。他发现原来这个耶稣基督真的是神派下来的这个弥赛亚，在旧约里边所说的以前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和他们把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的他这个的啊这个的档案聘起来的时候，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当耶稣跟他讲，我就是耶稣你所逼害的那个，突然间他心里的眼睛就打开了，他突然间看见他以前看不到的这些的东西，他明白过来，不是的，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篇幅也是讲到神的仆人弥赛亚的事，可是我们不以为这个是描述弥赛亚的。他恍然大悟起来，在那个时候他的肉眼瞎了，可是他的心眼打开，神就是给他一旁打下去，给他一击啊。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可能真的看不见神的，我们这里知道很多东西，可是呢我们真的遇见神的时候，你认识他吗？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认得他的声音吗？所以呢，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用一些不寻常的事来唤醒我们心，唤醒我们心里的眼睛。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了很多在我们人生我们的经历，无论在一些好的事上，在一些坏的事上，在一些悲伤的事上，在一些喜乐的事上，我们没有思想过这个是不是神给我有什么信息呢？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了，我们就觉得就发生了，就这样了，高兴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愤怒一会儿，甚至有人想都不想就过了。可是这一次呢，这个扫罗呢，他被叫醒了，所以呢，跟着呢，他的见证就完全不同了。这个主啊，你是谁？这个我们要思想。那跟着呢，就下一章了，就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他后来呢，在书信里边再一次把他自己介绍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怎么讲？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圣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对神有一个突破性的认识，原来神拆下来的弥赛亚不是人想象的那种的威武啊，好像王子一样的下来拯救整个犹太人的这个的国度的。神派下来这个弥赛亚完全不符合那种的规格的。可是神的恩典就让他知道，原来他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比人好，是我们比别人幸运，因为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认识了他，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可是我们对主，我们需要有个突破性的认识。跟着呢，他在后边呢，提摩太前书下面一章呢，也讲到，跟提摩太讲到，他说呢，耶稣基督降世为了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本事，他也看到神的恩典，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他看自己是什么，他对自己也有一个突破性的认识，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利赛的老师， 他不是加这个啊，这个老师叫什么？加玛利的门下，他不是在那个名校毕业的这个的学生来的，他只是一个罪魁，在犯罪里边，他比谁都多，他还以为自己做的挺漂亮的。我们其实，在我们遇见神的里边，愿意神帮助我们，有突破性的认识他，也再一次认识我们自己啊。在这个的认识的里边，保罗把自己奉献了给他，所以呢，他跟着那个的回应呢，就是在下一章的这个的啊片子里边呢，他呢回归正途，奉献自己，他活得再不一样。他做了什么呢？他在第九章的时候呢，今天呢我们看不到那句话，可是在22章，当你翻去那里就看到这个补充了。保罗呢，当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个弥赛亚的时候，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跟神讲，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立刻的就把自己就是转向神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心打开，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这是他觉得这是他的本分。那神跟他讲，他说，你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给你做的一切事，我们会到时候告诉你。那当扫罗意识到他一直的反对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原来就是他一直以为他在服侍的这个神的时候，他立刻的屈服下来，他问的是，我当做什么呢？你告诉我，我愿意去做。他愿意就是接受听从神来的指示，进城那里就是等候。神没告诉他啊，你现在是应该怎么做，只是说你进去，你给我进去，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他就真的就被人拉着手就进了这个大马色的这个城里边啊。其实呢，神给了他3天的时候，因为他瞎了3天，让他的心里慢慢的反省，慢慢的调整过来，让他调整过来，对准神的心意的时候，才将他的肉眼医好。那我们当然看着这个好像是喜剧收场了啊，最好他最后他还是好了啊，他还是看得见啊。可是因着那个，你有没有发觉保罗书信那里看见，就是他的眼睛一直不好，会不会因着那一次他的眼睛受刺激？这个圣经没讲，只是我在推测啊，会不会那次之后他眼睛真的没那么好，可是他恢复了，他可以看见，他可以继续为神来做他要做的事。这3天他静下来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可以做的时候，保罗在做啥呢？我们猜他只有反省，来的时候前2天是发生这件事，这几天我怎么办呢？神叫我在这里等啊，那以后我会怎么样呢？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呢？我以为我一直是爱神的人，他可能就一直在脑袋里边在那里调整他自己，直到就说，好，要是神派人来告诉我要为他做啥的，我都愿意，我这一生还是要继续的服侍主，只是我以前服侍错了方向，我现在服侍的是对的方向啊。那好了，3天后呢，当亚拿尼亚来到的时候，扫罗其实心里已经准备好了，神知道的，神也知道他的时间的，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叫亚拿尼亚说，你过去就为他祷告，让他的眼可以看见。那跟着呢，那个扫罗呢的眼上那眼睛呢，就是亚拿尼亚去了帮他祷告完呢，这里就讲到了，就是对了，第九章18到20节那里讲，他扫罗眼上好像有个鳞片一样的，有些东西盖住，可是现在掉下来，他看见了。于是呢，他起来就受了洗了。那跟着呢，受洗之后，他身体恢复这个体力之后呢，他就在各会堂里边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停过，他没有说等我休息一下，拿2个礼拜假回来再看看怎么样吧，还等我再想一想，没有。他立刻吃完东西恢复了体力，不知道一天还是多少个小时啊，他就立刻在哪里，就在大马色里边的会堂里边就开始宣传耶稣基督的确是神的儿子，你知道， 把人吓死了，就是啊，这个人来不是要抓人的吗？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反过来？难道他有阴谋？人就会这样想的。那好了，那些人就开始有点怀疑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最后我们看到了保罗呢，越来越有能力的，越来越有的这个冲动的去告诉别人，跟他们辩，就说不是的，我们以前相信的这个是错的，其实是真正的对的正确的，是应该这样的。最后讲到是他还是用他的知识，他以前所有的这些知识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就是熟悉神的话，熟悉圣经是很重要的。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要讲自己的见证，这个是很好的开始，也是很有力量的一个证明。可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怎么样，我们都要回去的。圣经怎么讲，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这把口来讲的。所以呢，为主做见证要靠人的信仰生活的经验，你知道吧，神是真的，他在我的生命里边就是这样这样，那一天发生了这些事，我看到神是在这里了啊，这一天啊又有什么了，那我们可以讲的很真实的一件事。可是圣经里边教导的这些都不能不讲的。所以呢，这一次呢，保罗呢就把他这个信主的经验，你看在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个使徒行传都讲了三次了。那他呢，还是我们看到扫罗的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呢，为什么神选他，其中一个可能他是一个做人做事是很认真的，从小就是好学生啊，就是很出类拔萃的，在那里念书啊，在那里做啥都比人好的。他也是个很勇敢很忠心的一个人，他信的是一个神嘛，耶和华神嘛。后来他发觉他自己错了，他愿意认错，他愿意回转，他愿意继续的在正途那里继续的来服侍神。所以呢，他是立刻的行动的，他也不拖，他就立刻的行动。我们看到他一生，在圣经里面看他一生，他是任劳任怨的去服侍主，直到他为这个道来宣道的这个的时候。那我们也在这个使徒行传下面那个26章那里，他在亚基破王的面前做的这个见证。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这个人疯了，好像疯了一样啊。他跟亚基破王说，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一个异象。这一次特别的遇见神，让他有一个生命的一个的转折。这次遇见神让他意识到这是从天上来给他的一种的异象，这个是一个呼召来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信主是一个呼召，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有呼召的，在你的生命，在你的位置上，在你面对的这个的情况，还有所有的这些人里边，神给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使命呢？一个差事，一个责任，一个工作去做呢？当你知道之后你应该怎么做呢？那可能有人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连神要我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每个礼拜天回来敬拜一下啊，去祷告会啊，就是奉献啊，你知道啊，有小组参加小组啊，就这样。这个是帮助你更加的成长，更加明白神的一种的渠道，一种的方法。这个不是你的使命，这个不是你的责任。神在你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个独一的，只有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所以我想跟大家思想一些问题啊，这有几个问题跟大家讲一讲啊。第一，就是下面一章，就是在你的信仰的生命里面，神给你的呼召和异象是怎么样的呢？你真的要找出来的。神不会造一个人没有东西给他做的，神造的所有人都有用的，是用服侍他的。第二，悔改归主之后，你的生活中的行为行事为人是否与悔改的心相称呢？因为保罗跟亚基破王说，他说呢，我后来传福音呢，劝勉那些人归主呢，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然后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现在信了耶稣，我们的平常的行为，我们的 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习惯，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呢？ 还是是断层的呢？礼拜天是一个样子，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另外一个样子呢？第三，你对圣经熟吗？你有什么打算，怎么样把圣经好好的读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让我们回去慢慢思想。好，下边呢，我们要看看亚拿尼亚了。亚拿尼亚生命呢，其实也在扭转的。要是你注意，你细看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啊。下边一章，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里，保罗怎么形容这个亚拿尼亚？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他按着律法是虔诚的，人。第一，他是个虔诚人呢，这个是个好人来的，这个是个信徒来的啊。他为一切住在那里的这个犹太人所称赞，就是住在大马色里边的这些的认识他的人称赞，这个是个好弟兄啊，这个弟兄是爱主的，他在教会里边的，他有服侍的，他就是在我们当中的。那保罗说，他来见我，站在我的旁边跟我说，弟兄扫罗，你可以看见。他为他祷告完就说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本来保罗是看不见的，可是保罗 一听他这样讲，保罗就尝试着打开眼睛去看，他说我看见他了。他说呢，他又跟我说，他说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所说出来的声音，就是让保罗真的明白遇见认识神呢。他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要对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了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当天保罗就在亚拿尼亚他们的这个见证下，我不知道谁帮他受洗的，总之他受洗了。亚拿尼亚听见神叫他去做这件事，他把这件事做得真的漂漂亮亮，稳稳妥妥的。可是其实呢，亚拿尼亚呢心里是有挣扎的。我们先看第一点，是亚拿尼亚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来的。我们老是讲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平信徒嘛，我们就回去教会坐坐行了，有什么事我们看见搬椅子怎么样的，你知道，带点吃的没问题，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交给传道了，交给我们的领袖了执事你看这些那这个不关我们事的。那我们看下一章，那亚拿尼亚虽然是个普通的信徒，可是他的心理上他是很愿意服侍主的。所以呢，在第九章那里讲到什么呢？当主耶稣跟这个保罗当时扫罗显现了之后，主耶稣的就去找这个亚拿尼亚。这里讲主在异象当中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第一个反应就说，主，我在这里。你看他的这个的反应跟保罗有什么不同？他一听见神说亚拿尼亚，他就认得神的声音的，他就立刻就可以回了主，这是他的主，他知道这是主的声音，主，我在这里，你有什么吩咐呢？那这是亚拿尼亚一个平信徒他一个反应来。那我们以为呢，平信徒呢不可以为神做大事的，其实呢我们也不需要有很大的本事，关键就是我们对神的心是怎么样。神看的是人心，你是不是真的想服侍呢？还是你嘴巴里面讲对呀，我什么都 OK 的，可是你心里老是想着这个想着那个，我的生意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我家里孩子怎么样，我的学历我的学习怎么样。一到有什么事就是我现在没空我改天再想想吧给我两个礼拜祷告。其实那两个礼拜你只是推坦。可是亚拿尼亚就说，主，我在这里。他已经预备好了，随时的神跟他一讲话他就说我在这里，怎么做？所以呢，神呢看重两件事，他在用人的时候这个人的心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愿意立刻的去做。第二，这个人 爱神有多深，我们老说我们爱神有多深嘛，唱了唱了很多次了，可是我们真的爱神有多深呢？神爱我们有很深，我们爱神够深嘛，不是很深很深，我们没可能好像神一样的去爱他，可是我们用我们尽力来爱他啊。这两点神就拣选了一个无名的亚拿尼亚去叫他去带领这个扫罗来信主。好了，第二呢，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刚才我讲到就是亚拿尼亚其实有挣扎的，神去叫他的时候啊，那个亚拿尼亚他的挣扎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要是再看第九章的时候呢，我没有啊把它这打出来，刚才我们也念过了，就是神说你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在大马色里边有一条直接，你知道今天还在。要是你有机会去到大马色的时候，今天在大马色城里边那条直接里边的有一个房子特别，现在好像是一个啊一个的啊这个古籍吧，古址吧，就是那里说这个就是保罗信主的这个房子，今天都还可以去看的。他说呢，那个叫犹大的这个家里呢，他说那里有个大树人叫扫罗，他正在祷告，他看见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啊，这是神跟亚拿尼亚讲的。亚拿尼亚一听就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呢怎么样在耶路撒冷逼害那些圣徒啊，而且呢他还从祭司那里祭司长那里拿了这个权柄来这里来抓人呢，在亚拿尼亚那里来抓我们这些求告你的人呢。可是这个啊主耶稣跟他讲说，那个啊你尽管去，你只管去吧，就是这样跟他讲。但其实亚拿尼亚觉得这个好像不合逻辑哦，这个人现在在逼害我们，我现在还去，他是不是难道大家都想到他有没有阴谋的？他这人为什么突然间到处跟人，就是你知道，会来到这里要我把他打救，他不是叫我送羊进虎口吗？他来抓人，我现在送上门了给他，他这一抓第一个就抓我了。我有那么笨吗？我需要这样吗？你知道那个，所以呢亚拿尼亚是有这个的挣扎的，可是他还是听了。他听了怎么样呢？你看啊，我们这一段的圣经现在还在这里的，他一进去他叫扫罗呢，他不是说扫罗先生哦，他也不是说啊请问你这一位，他说兄弟扫罗，其实就是说弟兄，他已经叫他兄弟已经很亲了。他说在你来的路上的神叫我来告诉你的，他这个就是他的那种的顺服。他虽然很大挣扎，对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可是他听得很清楚神叫他这样做的，他就放下一切的顾虑，他就去做了这件事。最后居然把一个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的人带信主之后，这个保罗还有这个扫罗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上起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的作用。那神也告诉他，这个人将来会传福音去其他的人去到其他的地方，把福音传到很多的人那里，是你们不可以做的，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是不可以做的，是保罗把这个带出去的，这是神跟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带了信主的这个人他将来神怎么用他，每一个我们把他带信主的人可能都是以后神会大大用，神也用了我们，他是个关键人物。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格培里是吧，格培里是怎么信耶稣的？是他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把他带信主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主日学的小孩子的老师把他带信主，以后当他信了主之后，这个老师一直帮助他怎么样去念圣经学圣经来栽培他，就是这样很普通的。他老师叫什么名字我们没人知道，可是神大大用了格培里。格培里之前还有一个在19世纪开始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穆蒂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穆蒂， 在芝加哥有一个穆迪的神学院。这个穆迪他是怎么信主的？他四岁就父亲去世了，他母亲有九个孩子，他是第六个，他母亲根本顾不了他们。可是他母亲是个基督徒，从小呢就把孩子带去教会，叫他们去教会。他呢后根本呢就去玩的，他根本没心的。可是呢他十六岁的那一年呢，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所以呢他就搬去这个 Boston， 在 Boston 他舅舅的这个就卖鞋的这个店子里边做打工的。那他舅舅把他带去 Boston 的一个教会， Boston 的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主日学老师有一天把他带去一个奋兴会，他在那里重新得救，从此他就开始热心的来服侍神。这个穆迪也是，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在他的附近那里来开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些主日学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有18个学生，因为他热心呢，就慢慢的人数增加，去到后来有600个孩子来，他慢慢就开了青年会，就上千人了，就你知道越来越多人了，就神就会用这些人的。我们可能不是保罗，我们不是格培里，我们不是穆迪，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他的主日学老师，我们可以做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做阿拿尼亚。好了，跟着我想跟大家反思一下，就是在下面一章，你有没有一种的，就是这种的经历，就是以前你曾经有一种的心理的感动，其实这个是神的声音来叫你的，叫你去为某些人祷告，带他信耶稣，有没有？要是有的话，你当时你怎么反应？或者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的感动的，那可能求主帮助你慢慢的可以听得见，听得明白。还有呢，有没有在你的人生里边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一定是这样的，可是呢你很为难，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照着人的意思，照着世人的意思，我们应该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可是神说你不能说谎，你不能犯法，你不能，你知道我们很难做，要不然我们连工作都丢了，或者我们甚至生命都会丢的。那我们会怎么样的去来决定最后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有没有时候是靠着信心，虽然很为难，可是我们还是跟着神的旨意去做呢？我们以前我们教会有一对的夫妇，他是开那个铺子的小铺子，他们礼拜天是最好生意的。可是后来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两个就是决定礼拜天他们不开门的，影响生意，他说这个收入差很远的。可是为了神的缘故，他们把铺子关了，当初很担心。后来一直看着他没有，就是他们的收入后来没有影响，他们还可以交租啊，还可以，可是呢赚的钱真的没有那么多。可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们坚守着那个礼拜天不开门。那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一种的信心信仰中的一些的决定。最后呢，就是你现在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人，神放在你旁边，可能一个你不熟的人，你的邻居啊或者什么，神想你去服侍他，去带他信主呢，去帮助他，或者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离开教会很久了，你把他带回教会呢，有没有这种人呢？你可以思想一下，你祷告问一问神好吗？我刚才讲了我们可以为神做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的事啊。最后呢，我们看到呢，两个人信主，他们的生命被扭转了，可是呢他们的生命居然可以影响到呢整个的城市的。好，我们看第三点，那个第三点在第九章那里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保罗的转变让所有的人，特别是教会的人觉得，哇，没有可能吧，这个人现在这件变法是不是在演戏，在就是套我们，要我们进他的这个圈套呢，还是怎么样的？但后来发觉他不是，都很惊奇啊，听见的人或者是看见的人就很惊奇啊。直到最后呢，保罗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呢，犹太人很恨他，就不是教会的人呢，是犹太教的那些会堂里面的人想杀了他的。 你看在大马色保罗没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平平静静的，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的生命的一些的扭转，让到教会好像整个被影响了，也让到犹太教的这个会堂也被影响，就是你周围的人因着你的生命的改变会改变的。一个生命遇见神之后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生命，你信不信？不信。我只是个小人物，我可以影响我家里已经不错了，可是家里的人就不给我影响，我信了主那么久就没人信，怎么办？求主怜悯了，我们继续的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要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是主动去找人的，每个人都有可能也可以遇见神的，每一个基督徒更是应该有遇见神的一些的经验。当初信主遇见神的经历和信主之后的这些经历，让我们给人说见证的时候，帮助他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帮助他们可以觉知。好，再看下面一章，福音有改变生命的能力，你相信吗？我们都说我们相信，因为它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了。那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它可以改变我们隔壁那个人的生命呢？那你可以做什么呢？现在第一，你为自己与神的关系，为自己与神的关系，我打错字，对不起啊，关系来祷告，求主来使用我们。第二，我们好好学习圣经，我们要深入的认识神，不是只是知道了有这个故事，知道了有那件故事，是在圣经里面每一次看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这一段圣经告诉我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要是我问你，你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可以用多少个字来形容他？你知道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跟一些的信徒在讲，我说你把你认识神的这些的形容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的这些形容词写出来好不好？有一个姐妹她写了100多个，我都哇，我说你怎么，她就一直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说你在圣经里面找到，是的，在圣经里面找的，你到底认识神有多深呢？有多好？第三，准备好我们自己的见证，随时的可以跟人分享。有时候我们要短篇的，你见那个人时间不够的话，5分钟，我们可不可以5分钟告诉他一下，神是真的，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神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要是他给多点时间，你可以预备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第四，我们需要注意每一天神在我们生活里边，在跟我们讲话，在一些的情况里边发生的遭遇里边，神在那里向我们显示他的旨意，我们要知道。最后让我们看一段圣经，罗马书10章啊，保罗跟这个罗马教会讲的，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的时候怎么样求他呢？就是未曾信神的时候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怎么样佳美法？为什么佳美？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跟他们一块同工去把福音告诉别人。神的心意想万人得救，不想一个人沉沦的。我们坐在这里听到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的责任，让世人更加认识，更加明白，让他们也遇见神，好像我们一样。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今天让我们重温这一段的经文，好像很熟悉，也听过很多次。主啊，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两位的这两个人在遇见你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多大的扭转。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是很明显的，亚拿尼亚在这次的经验里边，我们也看到他是从一个明白爱主的心态里边更加的提升到一个把自己的一些的疑问呢，把自己的顾虑可压下来，顺服你来为你做事的一个的这个的灵命的程度。主啊，愿意你也帮助我们每个人更加的认识你，每一天感觉到、看到、听到你对我们的爱，你跟我们讲的话，让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传出去，
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